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基督徒是神你所拣选的，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要活出喜乐的生命，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忧愁的还是喜乐的，我们是靠主的还是靠己的。主啊，今天请你给我们有更清楚的看见，借着以斯拉记，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生命，也重燃喜乐的火焰。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开不开心啊？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开心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要去寻开心，你要怎么做？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也没有很老，但是年轻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可能不知道啊，我开始酗酒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很想要，就是觉得那种喝醉的那种快感。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留学生很空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反正就是想要快乐，那就去唱卡拉 OK 啊，就唱了一唱就唱很晚啊，那完了回家就去那个我们那时候在绷带 Hotel 啊，那旁边就买酒喝，然后有时候我最高纪录是一天喝一打，连续喝一个月啤酒啊。然后每次喝醉的时候，那整个人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醉、哦、那那个时候好像感觉蛮觉得说，哎，很快乐。可是哈、哦，其实好景不长，隔天早上哦，痛苦的不得了，那个整个头是天旋地转，一直在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我很多那时候朋友都是酒友啊、那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天旋地转。所以我发现这个你在这些刺激当中找快乐似乎不长久。那有些人呢就开始在成功要找快乐了。所以在事业上，在家庭上，那譬如说如果我今天可以教出非常乖顺的孩子，就非常孝顺父母的孩子，我就成功了，我就很快乐。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就是老板，或者在公司工作，我是一个职员，但是我的事业如果很成功，我就很快乐。那牧师可以告诉你，那种快乐其实也都不长久。我那时候在做经理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以为我去追求这些成功，我会很快乐。我蛮年轻的时候，哦对，还有我现在也还是不老了。我蛮年轻的时候，大概26岁，我的那个薪水就跳过6倍。那我就觉得那时候自己觉得很厉害，然后管的那个 project 也不小。那每一次出 project 的时候，哇，就觉得自己很满足，把那个 project 完成了啊，就出去了啊。那个 project 每年那个公司那个 project 是400万澳币的啊。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自己很厉害，走路那时候好像走路有风，不是这样走路啊，谦卑一点，不是那时候走路是这样，好像全世界都对，全世界都看不起。可是哦，你也是好景不长哎。我发现那些成功都好短了。你那时候你刚刚譬如说好了，老板加薪的时候，哇，好开心好开心，加了没2个礼拜也就那样了。所以你这一直追求加更高的薪，可是到最后你也就那样了，说真的就真的只是那样了。你那个快乐的时间真的是蛮短暂的，比你想的还要短。然后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样真的找到真正的快乐呢？我人生的目的到底我活是为什么而活呢？我怎么样能够真的有喜乐和平安呢？我觉得以色列人在这边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镜子，他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这种超越的喜乐。那在以斯拉记的第6章，我们看到喜乐，他们喜乐是因为神跟他们同在，神是历史的神。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他们遵照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 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谕旨建造完毕，也就是建造圣殿。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开始要建圣殿，结果只造了一个根基，后来过了16年都没有建成。后来两个先知照着神的话语说，你们再不建，你们看你们最近所发生的那一切灾祸都没有办法吃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金钱的收入，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建圣殿的。那以色列人看到说，啊，糟糕了，我们再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又更强烈的审判要来了，所以他们开始要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圣殿。所以从圣殿的根基立了之后，到第二次再重新拿起那些工具来建圣殿，中间差了大概16年。那你在这边看见说，这里讲到说，他们照以色列人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新王的旨意，这里就真的很奇怪啊！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看见神激动这个居鲁士的心，可在这边神又再一次激动大流士的心哈。神激动这个大流士的心，你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我是一个王啊，以色列人算是一个小的民族，当时真的是已经没落了啊。我会为了他来下这么多的指令，我会为了他这个小国家，小已经不是国家了，已经被我统治的一个省好了，我会为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来花那么多的功夫吗？可是你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哈，就是他说他降旨说，吩咐你们为建造上帝的殿要这样行，从王的财产中，由河西所缴纳的贡银，迅速支付这些人，免得工程停顿啊。他们向天上的上帝献燔祭及公牛犊、公绵羊、小绵羊以及麦子等等，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个王跟第一个居鲁士王一样啊，他把他的王库里面的钱，就是他本来这也是很好玩，他从以色列人那边收那些税款啊，这边讲到河西所缴纳的贡，也就是河西就是以色列那些地方，他从那边收了钱，再把这些钱再还给他们去建他们的圣殿。那在这里你就看到很特别的事情是，一般来说一个皇帝他不太会从国库里面拿钱出来去建一个他本来去打下来的一个小国家的圣殿，所以在这当中一定有很奥妙很奇妙的事情在发生，神在改变这些王。换句话说，这里连那个建殿所需要的动物，你看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有没有，他说向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所需用的什么公牛犊、公绵羊、小绵羊、麦子、盐、酒、油，也就是说圣殿里面要来献祭的动物，还有圣殿里面要来使用的这些每日的物品，都是从这个王那边拿过来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一般而言王不会去管这么小的事情，也不太可能把我自己的这些祭物拿出来，当然呢，他是希望他们为他祷告，但是你可以看见说神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他让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都变为可能，他让那些王呢不但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奏告王就先开始攻城而惩罚他们，反而这个王呢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所以这段经文才会说他们是先照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还有他们的谕旨，也就是说在某个程度上这些王是在为上帝打工的，这些王是在为上帝打工的，也就是说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刻神从来都没有离开他们，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被掳的时候神在那里掌权，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还在掌权，神一直都在，从头到末了神没有离开过他们，神的同在就成为他们喜乐的泉源。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是阻挡不了的，在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有许多的人试着要阻挡福音的广传，但是这个福音就一波一波一波的去，是挡不了的。当神定义要从犹大全地，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人力可以来阻挡神的计划。我们在这边看见先知所预言圣殿要被重建，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这个计划，虽然中间有单言因为以色列人的私欲，但是无论如何到最后神还是让他的旨意完全成全。那牧灵刚刚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有经历神的同在。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看到我们的三周年纪念特刊，你会发现真的我们是在追着神的脚步走，神比我们走得更前面。第一次祷告八个人祷告会，第二次祷告就来了居民兄跟梅喜姐，然后地方就不够做了，因为当时那个旅法店的老板娘说，我们最多只能坐十个人，再多我们就坐不下了，我们只好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了另外一个地方，结果有一些人就不知道怎么来的啊。还有一对夫妻是因为说我讲话很大声，然后在外面听到就进来的。我讲话真的很大声，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神，然后呢，去连去买一个信封啊，都特价，就是到这种地步，买一个奉献。你们现在用的信封就是那时候买的，500张，500个，一盒500，我一下就买了8盒啊，一盒多少钱？1.5块。我们真的是当时真是我对我来说神机骑士不断降临啊，然后一直在追着神跑，来不及。后来那段时间之后，我们有一段沉寂的时间啊，就是一直都好像不上不下不上不下。然后去年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师母跟我都有祷告。祷告说什么？祷告我们教会有更多的成熟基督徒，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大家一起来啊建造教会。那很奇妙，我又感觉好像在经历第一次刚刚重建，就是刚刚来开始设立牧灵的那种感受，就是也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神就开始带不同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都啊有不少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相对成熟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可以跟本来我们那些很好的同工大家一起配搭。那我其实真的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啊。那他们有跟我说他们为什么来，可是我是觉得真的就像上帝的命令一样在后面推动，上帝的手在那边运行，我们只能看着他，我们看到这个就很感恩，因为神真的在听祷告。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啊，为了我们主日学，你们不知道的，我为主日学的同工啊，就是不够老师，我很难受。我说怎么办？我去拜托别的教会来支援，但别的教会拒绝啊，就拒绝我不愿意支援。我心里很难过，很灰心。可是呢，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在这个祷告当中，神早就听，只不过他要我等，他不想要我走在他的前面。每次我们走在神的前面的时候，好像就越来越失败。每次我们让神在我们前面走，我们好像就追不上，因为他的圣灵的风在吹的时候，我们真的只需要扬起帆，而不是需要电动马达。我发现神真的很奇妙。那我其实是一个小信的人啊，所以你记得上次我分享我的呼召的见证，我说我可能被神呼召，我不是那种就是很信心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呢，神的信实真的超越我的小信。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当时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中间停了16年。要是我是上帝，我直接一把火把你们全烧了，也不要有以色列人，我重新建一个爱主的、爱神的中国人好了，不知道，我就重新建一个。为什么我还要让以色列人这么的麻烦啊？每一次对他们好，每一次就让我失望，每一次再对他们好，又再让我失望，我干嘛那么麻烦？可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以色列人也是我们和好的借镜，今天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他一次拯救就拯救到底，他不会说昨天拯救你，今天又不救你了啊，然后明天再拯救你，后天又再不救你了。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次拯救，拯救到底。神的信实超越以色列人的罪，即使以色列人再大的问题，神还是为他们保留一些余数，一些余民，然后能够重建上帝的国度。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一样，有时候很小信，不知道说明天在哪里，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一直祷告也看不到什么回应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今天这段经文。以色列人16年了，他们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他们甚至都放弃忘记自己了，神没有忘记他，神一直在陪着他们。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希望在转角。我在这里就说，无论是什么事情，在基督里永远都是有盼望的，希望就在转角，上帝现在就要来帮助你。他的帮助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但他的帮助能够让你超越你现在的困境。所以第一个喜乐是因为他们喜乐神的同在，他们看见了神的信实，神是历史的神，无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对不起神，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神从来都没有放弃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上帝同在的真实。第二个我看到的喜乐呢，是他们最终完成了神的工作。那这殿完工了，那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什么？欢欢喜喜的为上帝这殿行奉献礼。你会发现欢欢喜喜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啊，所以我才用这个做我的讲题。欢喜是欢喜在神面前，喜乐是没有极限的。他们一直欢欢喜喜，欢欢喜喜。那其实呢，你仔细看深一点呢，他们是完成了神的工作，但其实那个工作跟以前以色列人最辉煌的时候来比是微不足道的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他们人数比较少，也比较穷啊，那有还会用到王所给他们的祭物。那你看嘛，他们这边我应该不要那么快把答案给你们，但是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是奉献多少？第17节，奉献什么？100头公牛，那个是献，就是在那个以色列人建完殿之后，第二次这个殿，100头公牛，200只公绵羊，400只什么小绵羊，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是小绵羊，但是就400只小绵羊啊。然后又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献12只公山羊，很可怜呢。为什么？因为在之前第一次殿建成的时候，多少羊？多少牛？22000头哎，多少羊？12万只哎，他们从22000变成什么？100。是不是很可悲？如果你以人的角度来看，说，哎呀，这个以色列人没救了，以前的国势这么强，能够22000头，但是现在变成100头，220分之1。羊呢？好，200只公绵羊加400只小绵羊，不管怎样，算它500-600好了，12万只以前，所以你都没得比。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曾经看过以前殿的辉煌，再来相比现在殿的凄凉，你会怎么看法？但他们不是哎，他们是什么？欢欢喜喜的。人少不是应该不欢喜吗？就是不开心吗？人少，钱少，奉献少，不是应该不开心吗？他们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他们欢欢喜喜的为这上帝的这殿行奉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不在乎人数的多少，奉献的牛羊的多寡，神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悔改，重新的去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神在意的。他们知道神在意的是什么，而当他们靠着神的能力看见了这个王的心意的改变，看见了这个事情的成就，他们就因此而欢欢喜喜。是圣殿到最后建了，可能总共加起来应该是差不多21年啊，所以他们中间从16年停了之后，可能又建了四年左右吧，4-5年，那个详细日子我不是很清楚，但大概4-5年的时候，他们又把殿建成了，所以中间也其实花了好几年，而这几年他们不是很有钱的时候。他们可能还要建家立业，还是很辛苦的工作，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做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在殿建成的时候，不管那个他们能够奉献多少，他们能力多少，他们怎么样，欢欢喜喜。所以 你可以看见当神的计划加上人的感动怎么样，事就这样成了。神在乎的不是数字，而是他子民是否有顺服他的心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在乎的不是数字。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的也不义。圣经上说，哪里有两三个人在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两三个人聚会神就在，你不需要很多很多人神才在，神只要你有两三个人在那里聚会神就在了。所以人多人少不是重点，而是是否顺服神的旨意才是神看重的。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拿到周报的时候，你第一个看的是什么？谁说的？感谢神，你很诚实。我们都是，很多都是，对不对？上周奉献多少钱？上周人数多少人？有没有错？原则上也没错。为什么？你关心教会，你希望教会兴旺，对不对？其实也没错，这是你爱教会的心。聚会人数的可以看见什么呢？也是重要啊，看见我们教会有没有凝聚力。奉献数多少看见什么？看见教会有没有尾声，弟兄姐妹是否更愿意尾声。因为呢，钱通常人都比较看重，当你愿意奉献更多，代表你对这个教会有更多的尾声。但神最看重的其实还不是这些，神最看重的是弟兄姐妹跟上帝有没有建立更深的关系，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每一周我们的各个牧者哈，我们的牧者跟同工都会把这个周报呢寄给每一个教会的主啊，那个就是牧者。那我们都看到其他各教会。那你猜我第一次看，每次看他们的周报先看什么？奉献和人数。哎，真的，也是奉献和人数。然后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自己在跟自己讲，不要只看奉献和人数。可是每一次还是有那种诱惑，就是先看奉献和人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情况，然后，每一次都说，许国庆，你要知道啊，神看重的是更重要的是祷告，所以先看祷告事项，先为他的祷告事项祷告，比直接看他的人数还有那个奉献多少还重要。可是不是哎，每一次还是。这个就是人的罪性，你知道吗？明明知道，我自己清楚知道，神最看重的不是人数，不是奉献多少，神看最看重的是你跟神他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你跟他的关系好，人数自然而然的，奉献也是自然而然的，不会变成一种压力。你跟他的关系好，神才会才能够真的完全的讨神的喜悦。你是否顺服他？所以弟兄姐妹，人数和奉献重要，但可能是假象。如果人不悔改，人数再多做什么？建巴别塔，对不对？如果我们这边没有悔改的心智，人再多有什么用？一起建巴别塔，一起 离弃神。有没有大教会说整个脱离神的心意的？有啊，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起想怎么敬拜神，而是一起互相的你争我夺，互相攻击。他们在一起不是一起来读经祷告，而是想要怎么样能够拿到更大的权力，能够利用这个教会。所以你说人多一定好？不一定，不一定。如果人多但是却偏离了神的旨意，那搞不好人少好好祷告好好敬拜神还更好。那所以人不悔改，再多的人就只会建巴别塔。如果人的生命没有翻转，再多的奉献只不过是跟上帝谈条件的手段，或就是我今天奉献多了，上帝啊，你看我奉献那么多，你在这里要祝福我啊，我儿子考试要让他考过啊，我女儿找工作赶快给他找到啊，他们要结婚还没有结婚的赶快让他们找到适合的伴侣啊，主啊，如果你让他找到适合的，我马上就奉献1000块钱给你。如果你没有悔改，生命没有翻转，你的奉献可能是在跟神谈条件， 如果你的人没有悔改，再多的人只不过再建一个巴别塔，去离神越来越远。弟兄姐妹，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有5000个男丁被喂饱，加上女人小孩大概10000多。我问一个问题，请问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没有在十字架下面。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神迹奇事来的，就会为神迹奇事而走。他如果不是为耶稣来的，就会为别的原因走。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的心智是在哪里？神要的祭是什么祭呢？我们一起来念。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呀，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上帝要的是我们对我们的罪忧伤痛悔，上帝要的是我们对那些不公平的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当人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完成神的旨意，那种喜乐就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你要先为罪忧愁，你才能要痛悔，才能够得到那超越的喜乐。你要是觉得你不用忧愁痛悔你的问题，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喜乐，你得到的那种快乐都是很片面跟短暂的。你要真的在神面前说，上帝，我这个烂大烂人，请你帮助我，我不要再做这种大烂人了，那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因为你已经救了我，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能力真的很有限，请你帮我，上帝，拜托拜托，求求你求求你。你用这种的心态跟神对话，神就让你的喜乐得以满足，因为他会让你有一天看见，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说，哎，我怎么变成了不一样的人，而且不是我的能力，照我的能力是不可能，但是上帝竟然可以让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你的喜乐就远远超越那一些其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感谢神，我们最近人数有开始增加，我们奉献，今天早上看同工会有打平不是，就是有剩，就这3个月都是有余的，这是神的恩典，我还是非常的感恩。但是我要今天从这段经文，我还看到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你愿不愿意真的在神面前把你的生命敞开给他看，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耶稣的手摸着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还有以色列人为什么喜乐呢？因为神的拯救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神的子民又重新出发。在这里 很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刚刚念段的那一段经文呢，讲到说以色列人照着12支派的数字献了12只公山羊。其实12只公山羊很少真的不多，但是这里很特别的地方是犹大和便雅悯的人来建圣殿，因为其他的那个9个半支派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是可能在北边跟其他人通婚，可能被掳走了，所以到最后建圣殿的其实就是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最主要的支派。可是他们却照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字献了12只公山羊。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新的以色列民的代表。原来的以色列民是12支派，新的以色列里面呢，就是这圣殿重建之后，由犹大和便雅悯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人民，所以他们献的是不是2只山羊，是什么？12只山羊。那这些就是以色列人新的代表。那新的代表要怎么样呢？他们就洁净自己。你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派祭司按着班次，利未人也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写的，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他们全都洁净了。由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并所有归附他们除掉这地外邦人的污秽，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羔羊。所以哪些人吃这羔羊？就是被掳归回的，而且呢，除掉这地外邦人的污秽。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呢，巴比伦其实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群人呢，其实是很辛苦的才可以持守他的信仰。 这就好像是说什么呢？譬如说好了啊，本来你有一个很贤惠的太太啊，结果你跑到很远的地方，旁边都是很美貌的女子，那你可能就会整天在这个女子当中，你又不要跟他们发生任何事情，就很困难，有点像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一神信仰，很专注在神这里的，但他们到了巴比伦那个全部首都，更是更繁华、更多神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要出污泥而不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喜乐，就是当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又可以重新的以以色列人祖先的那种信仰的方式去敬拜他的神，他们非常的喜乐。重新有献祭的制度，代表他们回到取出神的心意。你会发现呢，他们呢就是洁净自己啊，有几个词很重要，一个是洁净，还有一个呢是就是等于是除掉那些污秽啊，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神从巴比伦算是被分别出来的。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羔羊哈，其实也代表神的拯救，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啊就记载了。神呢就因着这个羔羊的血而没有伤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羔羊就代表是涂抹、遮盖、拯救的意思。那新约的耶稣就像一个羔羊，代表了耶稣来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个世上哈，其实有点像巴比伦。我们基督徒今天上个礼拜有六位弟兄姐妹受了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你马上就等于是活在巴比伦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这个世界就充满很多的诱惑，要把我们拉走。那我们有蛮多的弟兄姐妹曾经在这个教会洗礼的，但是有许多已经到现在不去教会了，或者是去教会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不是每一个去教会都跟神有 好关系。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染缸，你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就好像洗澡一样啊，就洗掉你这些污秽，每一次听到讲道，每一次唱诗歌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就有点在帮助你洗涤你的心灵啊。这里说到什么洁净，好像在洁净你自己，洁净你自己。但是请问你们一个礼拜洗几次澡？我是天天呢。有没有一个礼拜洗一次的？来，不好意思，对不对？一般来说好了，不是天天就是隔天，对不对？那如果超过两天，个人习惯没问题啊，超过两天也是个人习惯。但是一般我们都是要常常洁净，要常常洗澡，对不对？才会干净。那我请问你啊，你洗澡如果用水都是天天洗，那你如果觉得神的话一个礼拜一次够不够啊？请问你觉得身体的脏比较脏，还是心灵的脏比较脏？请问看看你旁边的，你觉得身体的脏比较脏，还是心灵的脏比较脏？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怎么样不能污秽人，怎么样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哪里脏？里面更脏啊。你洗澡每天洗，然后呢你读神的话语一个礼拜一次，那你怎么洁净啊？你怎么洁净啊？我们的喜乐就是常常在上帝面前，让神的话，让圣灵来洁净我们，让神的耶稣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大染缸哎，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心现在被五颜六色的那种颜色都染住了呢，所以会充满很多那些苦毒、嫉妒，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喜欢，然后平常没有人讲就跟你老公讲。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心里充满了不知道多少肮脏污秽的东西，从外面进来的真的没办法弄脏你多少啊。你今天我说真的啦，一个礼拜洗一次澡是比较脏啊，但是比一个礼拜只来神的看一次神的话语要来得干净，明白了吗？里面的脏才是脏，请你和旁边的说。很多时候我们试着解决我们的瘾、毒瘾、酒瘾、 连续剧瘾啊，微信瘾，朋友圈瘾啊，很多很多的瘾，对不对？我们试着解决说，怎么样可以阻止我自己不再去滑朋友圈？很困难的，其实，因为一滑就会一直滑下去。我们在座有人点头，我不要说是谁。那可是你知道吗？要解决瘾的方式不一定是戒，而是去找另外一个事情来替代它。如果今天你有祷告的瘾，每天不祷告不行。哎呀，每天真的，一想到就是你，如果你把你喜欢那些事情，譬如说喜欢看连续剧，喜欢看小说，喜欢去啊、就是打篮球，你把喜欢去 gym 啊，你把这一些喜欢这些瘾，如果转化成为喜欢读经，我不读经就受不了，我不祷告就不受不了，我不真的来教会敬拜，我不聚会就受不了，我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就受不了，这样就能够超越你那些其他的瘾，因为你已经被你，如果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啊，他很难整天恶言对人相向，如果一个常常读经的人，他一定会比较谦卑，因为他被神的话常常在改变啊，当然了，如果你是抱着批判的心不一样，不过一般我们都不是抱批判的心，我们是抱着谦卑的心去读。所以如果呢你要来超越你自己呢，就是你要被神的喜乐所充满，要去开始去有读经之乐、祷告之乐、聚会之乐、奉献之乐，而不是那些抓住那些短暂的快乐，那些短暂的快乐看起来很快乐，但是我就说短暂，你要抓的是更永恒的快乐，那种在神里面真正的那种超越一切的喜乐。你如果真的被神摸着，被抓到那种喜乐的人，你对你那一些世上的快乐就不会那么看重。你为什么还那么看重世上的快乐？就是因为你还不了解那天上的喜乐有何等的那种超越。所以盼望你可以学习被神拓宽，然后能够真的是喜乐充满。那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啊，就最后一节22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欢欢喜喜地守除酵日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耶和华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去做上帝以色列上帝殿的工。所以这里又看到欢欢喜喜了。守除酵节怎么会很欢喜？哦，是啦，他们守除酵节是庆贺啊，但是为什么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耶和华使他们欢喜。换句话说，这世上的一切给你的欢喜都有限，唯有神他自己本身才能给你那种最超越的欢喜，能够带来永远的欢喜，能够是那种不同层次的欢喜，那种天上的欢喜，属灵的欢喜，没有可比的欢喜。昨天我去参加这个韩国教会，有一位过世的牧师，我们都知道啊，那上你知道他是去年9月10号过世，就是去年的今天过世。昨天是他的追思礼拜，他小我3个月，但是离开这个世界。昨天我们参加那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放那个投影片的时候，他的坟墓上面写的是 martyr， 就是殉道者。为什么殉道？他是为了打那个，他是为了去短宣，去宣教，然后打疫苗。那个疫苗中让他得了那个病，有关神经的那种疾病。我记得当时我有去查了一下，他得那个疾病的机会是10万分之 0.5， 好像是这样，很少了，不知道1万分之 0.5 还是10万分之 0.5， 我忘记了，反正很少很少的几率。而且就算得了那个病，昨天我才发现，我昨天跟那个有一个姐妹，他们的同工在分享，她的姐妹说她也是有去宣教的，也是15、6个人。那他也打了预防针，师母也打了预防针，他们都没事，就牧师一个出事。然后他说，而且啊，这个得了这个病之后，90%的人都会痊愈，就10%的人没办法痊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是10万分之 0.5 因为打疫苗得到，再乘上这个，换句话说可能是100万分之 0.5 的几率会死。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神在这里的旨意，我就昨天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每一个我都看到，我都说 It's not easy, it's not easy, 尤其是对他的家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他的太太现在变成师母，现在是牧师了，因为他也读过神学院，他们请他做牧师了，就是今天早上的教会。那我不太很明白为什么，可是我发现昨天我比较明白了，因为那个姐妹竟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上帝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拣选了他，也就是说上帝他们都打了预防针，但上帝没有拣选这个姐妹，也没有拣选她的师母，也没有拣选其他的人，就拣选了这个牧师。那我在想，神拣选了他，接他到天上是好的无比的事，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样的情况当中仍然有喜乐呢？过了一年，我还看见他们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悲伤，我不知道他们要有怎么样的喜乐。从头到末了呢，我都听不懂他们的话。我跟师母两个人坐在那边啊，他放那个铁扇罗尼家，我们就赶快看看看看看，但是不知道完全上面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最后一首歌我会唱，然后我在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想我比较明白了。最后一首歌是《你真伟大》，你们这是第三段，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觉得我唱完那首歌，我开始比较明白了，原来我们在主里的喜悦可以超越生死，是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不是地上的平安，而是从天上来的平安，所以他才可以说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因为我们在天上的喜乐和地上的相比，地上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完全是和天上没得比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喜乐建立在哪里？你的喜乐是否因神的同在而满足？你的喜乐是否因你完成神的工作，无论工作是大是小而喜乐？你的喜乐是不是因为上帝是拯救你的，把你分别出来，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喜乐？还是你的喜乐是建立在地上的短暂的？不要忘记，神让我们喜乐，神使我们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但是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信实超过我们的罪，你的爱超过我们的恨，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改变，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主啊，人多人少，奉献多少是重要，但是比起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否认罪悔改，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又微不足道。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追求那天上的喜乐，而不是地上的喜乐和平安。是的主， 我们知道这位韩国牧师，你把他接走了，他在天上在等着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和他一起享受在天上那种完全的大喜乐。但主啊，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求你让我们更尊主为大，能够讨神喜悦，愿我们的一生成为荣耀神的一生，愿喜乐在我们当中是满的又满，喜乐无极限。我们感谢神，愿你的喜乐，愿你的一切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众人各位，使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世人看见我们就要归荣耀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上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